说法王千菩萨心地平，即老慈悲，诸位比丘大德，尼师大慈，释迦尼，沙弥沙弥尼，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早安。请翻开本次第六页，我们现在就是解释到六级佛。六级佛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心恶名字其佛，接着我们就说明第三心善观行即佛。那什么叫做观行即佛呢？这个也就是能够依教修观，它是属于原教五品外凡的位置。五品是什么呢？第一随喜品，第二读诵品，第三讲说品，第四坚行六度品，第五正行六度品。先说明第一随喜品。所谓的随喜，也就是对妙法能够随顺欢喜，称作随喜。这个妙法是什么呢？妙法就指的不思议的理性，不可心思可依的理性，也就是诸法的实相，这个就是妙法。我一大师他就这么说，了知一色一香无悔中道，理具四照两重三千同在一念，如一念一切诸念亦复如是，如心法一切佛法及众生法亦复如是。维大师就说了，说能够明了动知一色一香无悔中道，一色一香没有不是中道的，也就是诸法实相中道第一义谛。理具四照两重的三千同在一念之中，有理具的三千，四照的三千同在一念。那么这个三千是什么算来的？也就是我们通常十法界，每一个法界要具足十法界，而每法界都有十如是，就如是相心体力处因缘果报本末究竟等，合起来就是千如。 一排乘上十炉是十炉，就是千炉，然后再配合众生国土假名合起来就有三千。理性上具足的有三千，我们这念心升起作用，升起现行，开始造作，也具足三千。所以理性上事相上都具足三千，同在我们这念心当中。如一念，我们一念是如此具足理具四造的三浅，一切诸多的念头都是如此。那么这个就是所说的，就是属于心法。一切的佛法啊，以及众生法也都是如此，这个就是随喜哦哦，是吧？就是不思议的理性。我们要对诸法的实相能够信切而随喜，这个属于随喜品。第二，读诵品，也就是读诵法华以及诸大圣的经典。那么常常意念而不忘失，以这个作为帮助我们观解它，帮助我们的观恨，帮助我们的这个理解，这个属于读诵品。第三，讲说品，自受内劫而导利他人者，这个就是讲说品，自己说法，我们内心啊能够理解，而能够引导利益其他众生的，就是讲说品。第四，坚行六度品，也就是坚修六度，帮助我们关心的，就叫做坚行六度品。所谓的坚修力六度，也就是大以理观为正，事行为旁为帮助，理观为正，然后坚修六度为帮助，他能够以少许的财物来布施，能够使令功德跟法虚空法界同等，功德非常广大，犹如虚空。第五，正行六度品，他能够正行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增行六度，而能够自行化他，事理都能够具足，也就是涉事不妨理，在理也不隔事，行六度的时候能够以实相来笼统一以诸度，没有不是称合整个法器的，所以叫做事理具足。他的观恨就转变更为殊胜了，这个叫做真行六度。六度，那么下头就有这个寄送，寄送他就这么少，就我们配合这个寄送哈，第三啊，第六页啊，那么啊，倒数第四行啊，这个三这个地方， 念念照常理，心心习凡尘，遍观诸法性，无假亦无真。这是什么意思？念念照常理，也就是念念能够观照真常的佛性，也就是说，既然能够圆悟佛性，圆满觉悟这个佛性，依教来修观法，依靠圣教来修行观法，来对治我们的烦恼习气，所以叫做念念照常理，心心习凡尘。心心念念都是能够熄灭，熄灭止息我们虚妄的这些虚幻的这些成缘成尽，叫做心心习凡尘。那么也就是要念念观心，能够服无住惑，能够降服无住的烦恼。无住是哪五住？也就是三界的见惑为一座，三界的时候分为三座，根本无明为一座，共同成为五错。由此五错能够使令众生住着生死，所以叫做住地。第一叫做一切见住地惑，也就是三界的见惑，三界的见惑叫做一切见住地惑。第二欲爱住地惑，就是欲界的师父。第三色爱住地惑，就是色界的师父。第四有爱住地惑，就是无色界的师父。再加上无明住地惑，无明住地惑根本无明为一住，合起来叫做五住地惑。那么观恨即佛的人，他能够念念观心而降伏五处地的烦恼，这个叫做念念照常理，心心习凡尘。接着遍观诸法性，无假亦无真。这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能够了知一色一香无非中道，一切诸法没有不是 佛法的，每一法都是佛法，一切的众生皆当作佛。所以叫做遍观诸法性，无假亦无真。遍观一切诸法的这个本性，但是非假非真。既然非假非真，就是中道第一义谛，无假亦无真，不偏空不偏有，这方面就是中道第一义谛。非假非真就是中道第一义谛，所以他能够了知一色一香无非中道。这是观行即佛的境界啊。接着我们再看第四，心事相似即佛不偏。相似即佛是什么意思？相似即佛也就是他相似即发，相似即发怎么叫做相似即发啊？也就是指他观恨有德，相似即发而言的。虽然没有真正断惑，真正断惑正真，却是相似于断惑正真，所以称作相似即佛。 相似的这一种真正的理解发起来了，就是相似情发啊。他虽然没有真正断惑、断烦恼、证得真理，但是相似于断惑证真，所以称作相似即佛。那也就是圆教实性涅槃的位置，涅槃的位置哦。那么初信，它就可以圆教的初信就可以断见惑，七信断思惑，八九十信断尘沙惑。所以这个颂文它就这么说。我们看颂文第四这个地方，四柱虽先脱，六尘未尽空，眼中犹有意，空里见法逢。这是什么意思啊？啊，说四处虽先脱，四处前面我们都有说过了啊，就见一切诸谛啊，佛啊是三界的见佛，然后欲爱诸谛，色爱诸谛，有爱诸谛，这个属于三界的时候。那么这里的四柱虽先脱，也就见思烦恼虽然事先已经脱落了，但是哦，但是怎么样 啊六尘未净空，六尘未净空是什么意思啊？然而由于色声香味触法的习气还未能够穷尽，所以叫做六尘未净空。这个就是只是指七性位置来讲，假如是八性、九性、十性尘沙破，它也破了，习气全空了。那什么叫做习气呢？所谓习气也就是正惑的余气罢了啊，就如同成这个酒的瓶子，它常常成酒，那么酒把它倒掉了啊，虽然经过水在当洗客，但是闻一闻还有酒的气味，这个就是习气啊。我们见师父的这个正史，这个正史烦恼虽然没有了，但是见思的习气仍然还存在着，这个就是所谓的六尘未净空。六尘未净空就还有习气，眼中犹有意，空里尽法逢。这是什么意思啊？也就是因为他无明，根本无明烦恼还没有破除，不能够照见真空法器的本体，所以要说眼中犹有意，就好比我们眼当中有毛病，眼中有毛病就望见月亮哦，望见空法啊，月亮就看成两个月亮，空虚空里头没有法，你眼睛有毛病哦，就妄见空发了。这个就是比喻啊，比喻我们烦无明烦恼未破，还不能够见到真空法界的本体，所以啊，就空里见发逢，在虚空当中看到这个发逢，红色的这个法啊，空法乱吹。就看错了。接着我们再看第五，第五心我纷争即佛，纷争即佛是什么意思啊？也就是在实性破心，他就可以换句话说就入了出错， 原教的出处，他就破一分无明，正一分的三德，法身、般若、细口三宝，就啊实现了佛心，破一分无明，正一分三德，就进入出处位，他就能够证得法身，那就可以称为法身大士了。大士就称菩萨啊，就法身的菩萨。从初处一直到等觉，一共有41个位置，各个破一分的无明，正一分的三德，所以称作分正即佛。因为无明就分42品，根本无明分42品，初处就开始破一分，乃至到十处就破十分，经历十行、十回向、十地，一直到等觉，那么一共就破了41分。那么初处的菩萨，他就能够在无佛的世界现身百界作佛，又能够随力现身啊，来度化众生。他的神通道力哦，是不可心是可意的，何况位位加倍的殊胜啊，一直到41位的等觉菩萨更是殊胜了。好，接着我们看这个寄送第五寄送哈，佛心开悟，湛然一切通，穷言犹未尽，常见越朦胧。这是什么意思啊？有佛而心开悟，湛然一切通。那么最初两切啊，也就是诵起分破分正的这种景象，做记诵，说明他分破无明，分正法身的这个景象。那么佛心开悟，湛然一切通，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你观看的功恨既然生了，一旦无明，忽然破除，内心就能够获得开悟，就了知一切法即心自性，所谓的成就慧身，不由他物，不由他物，所以叫做惑而心开悟，湛然一切通。完了这两岁，我们再进一步引四条仪来跟诸位说明。四条仪他就是说，他就引华严经这么说：华严经言，初发心时变成正觉，所有慧身不由他物，清净妙法身，湛然应一切。华严经他就这么说：初发心时变成正觉，初发心时，初发心这个就是初处的名称，就是初处，初处的这个名称，变成正觉啊，成为初处的时候，它就可以成正觉，也就是成八相的这个佛果啊，成就八相成道的这个佛。所有慧身不由他物，这个慧身也就是般若德，也就是了因，所谓三因佛性的了因慧性开发了，了因的佛性开发了，这个叫做所有慧身。慧身就是指啊，般若德是了因慧性开发，不由他物啊，不由他物啊，这个不必牵牛，因为三生所发的都是本有，我们本性所具有的，所以不由他物。 清净妙法身湛然应一切，这是什么意思啊？妙法身也就是法身的属于正因理性开发了，湛然应一切，清净湛然应一切，应一切就是解脱它原因的善性开发了。这看就这几句的意思。那么他中观能够现前，中道第一义谛的这个观法能够现前，就可以开发佛眼，成就一切种趣，可以行五百由旬到保所，最初居住在十报无障碍土，所以念不退的位置。这个就是分正即佛的情形，分正即佛。那么这个还有后头两句哈，前面两句我们说啊，佛而心开悟，湛然一切通，这他穷缘为犹未尽，常见月朦胧，这两句什么意思啊？这两句就是说他犹然有这个无明缘还存在着，无明缘覆盖住了，未能够彻见信天正月的光辉，这个叫做穷缘犹未尽，常见月朦胧，也就是他还没有断尽无明，还不能够满证圆满证的法身。就比如虽然穷到了水流，还不能够穷尽它的源头，你找到水流了也往水流上头走，但是还没有到达尽头，虽然看到明月也未能十分的亲切，好像这个月亮蒙上一层的纱布蒙上了，看得不十分清楚。那再进一步将生相无明破了，那就彻底成佛了，就真正看到信天之月了，天真之月这件信天真月的光辉了。接着我们再看心六，究竟即佛。究竟即佛什么意思？也就是从等觉菩萨再破一分无明，所谓生相无明，那么就真穷破尽，真理已经穷尽了，烦恼也已经灭除干干净净了，无慧圆满，福德智慧都圆满，彻底证得即心本具的真如佛性，那就入于妙觉的位置，成就无上菩提的道可。所以接着颂文他就说他第六，从来真是妄，今日妄皆真，但复本实性，更无依法心。从来真是妄，今日妄皆真。这个也就是说，古德他也就是说了，说众生所迷惑的，就是诸佛的法身，而诸佛所证得的就是众生的理本，理性的根本，众生本具理性的根本。所以从来真是妄，从来从前以来了，我们未觉悟未证悟以前，直此皆空的无愿而希望生起执着，所以色法心法互相形态对立， 那么一切的苦厄就随着升起。现在这个叫做从来真是妄。那么今日妄即真什么意思啊？我们既然彻底证悟了之后，直持五蕴，它全体就是一个真如，一点也没有色心五蕴的相可得，所看到就是都是真如。好，法法不是真如哦，一色一相不会中道哦。所以今日妄即真了。从前我们的众生的心海里头，因为无明风吹动把全部的心海的海水了，就全部起了波浪，就动荡不安，就有种种的苦厄升起。现在无明风已经不刮了，全部的心海的水全部止尽了，而变成海水了，所以全波即水，全波就是海水。你没有在波外，你会找出海水来。我们以前的妄也是全真而起妄，全真而完全变成妄的，现在全部万法都归真了，今日忘记真。接着最后两句，但复本实性，更无一法心。然而此守正的真，守正的真如，并不是心获得的，不过是恢复我们本具的真如佛性罢了，所以叫做但复本实性，更无一法性，只是恢复我们本实的这个真如本性，本来所去除的真如本性，更无一法性的它，所以《心经》后边讲到无智亦无德，无智亦无德，因为只是测证我们真如本性而已，恢复我们性这个本性而已，没有另外在本性之外获得新的什么东西，所以是无所得。那无所得是什么呢？无所得就是第一义空，就是无所得。换句话说，中道第一义谛，也就是我们真如本性，就证得了。而真如本性，我们是我们本具的嘛，没有另外有所得，所以但复本实性，更无一法性。那由这个，我们就可以推求了之了哦。众生在弥陀的时候看到佛菩萨以及一切众生都变成众生了，所以他就毁谤佛法，杀害众生，而不懂得罪过，不了知这是罪过，凡以此为乐。佛既然彻悟心佛众生三无痴悲之心，他看到一切众生完全是佛，所以对冤对亲的众生都为他们说法，使令对方能够度脱。纵然对着恶逆不幸之人，极其恶逆不幸之人，他也没有一念剃舍之心，因为看到他都是未成之佛的缘故，都是未来佛，他只是一时弥陀颠倒罢了。所以佛没有弃舍任何一位众生。那么以上就讲到六七佛。那么讲到六七佛， 这是属于在自取这方面经过六个阶级才究竟圆满，都是属于自取的。那为什么用六级佛来分别呢？讲到六，就是不为使念众生生起高慢之心。为什么呢？说了，我在理论上本来就是佛，可是没有自然的事假，天然的弥勒，因为没有事实上的修正，所以只是属于理即佛而已，所以他就不敢高慢了，就不敢随便高慢说我是上通一诸佛，我就跟佛一样了。你在理性上跟佛一样，但是事相上差得远了，天地之别了。因为你没有三十二相八十种考，所以有六，讲到六的的确确我是本来是佛，只是欠修正，这样子他就不敢高慢。讲到几他就不会自轻，自己轻视自己。为什么呢？因为我也具足佛性嘛，我一样可以成佛，就不会看清自己，不会说我将来能够为佛扫扫地就好了，要我成佛我可不敢当这个就是自轻了。所以所说的己就是不要自轻，所说的六就是不要生起高慢之心。所以讲到六级佛是很有意思的。那么这是在自取这方面有这样的经过，经过修戒定慧为因才能达到系统之见，最后证得无上菩提究竟涅槃之口这个就是讲到己一的自取，前面就是己一的自取，接着我们再看己二的觉他，就是第七页第五行，己二的觉他。那么觉他也是如此，我们不但要自觉，也要觉悟一切众生，由始觉而契合于本觉，而达到究竟觉，由理即佛乃至成就究竟即佛。那么这是属于觉他。接着己三觉满，自己觉悟究竟圆满了，教化众生，使众生觉悟也究竟圆满了，这个叫做觉醒圆满，觉醒圆满。以上就是解释解释佛这个智，解释佛这个智接着我们进一步，那我们翻往经上头有这个佛说这两个字，那么到底是什么佛在说呢那么这是指的究竟八觉之佛所说的，究竟的佛所说的，也就是究竟即佛所说的，所以叫做佛说。那么佛具足有三身的功能德用，我们也必须进一步的了解佛具足三身，那么究竟是哪一身来说法呢接着我们看表题佛具三身这个部分。佛的三身就是法身、报身还有化身，先说明第一的法身。法身范围叫做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佛此缘光明遍照，遍一切处，此缘也就是此地，我们中国把它翻译它的意思就叫做光明遍照，这是翻译的不同。
即使变一切处，也就是光明变照的意思。那么法身佛就是指的我们生活平坦，众生跟诸佛都是平坦，但是清净本然，天然的性德来说的。那么这种性德也就是指我们本具的佛性，本具的佛性，这种本具的佛性它是非因非果，非因非果，但是它能够由修因而能够显化出来，它虽然是非因非果，但是要依因果才能够显化出来。就好像我们无漏的界定会三学为因，就以色头色头之境为果，由因果而显化出我们本有的佛性，这种佛性就属于天然的性德，是生活平等的，无二无别的，这个叫做法身。那佛彻底已经证得这种的法身，但是我们众生都被无明烦恼覆盖住了，这个未能够证得。接着第二种叫做报身，报身梵语叫做卢舍罗佛，换作中文的意思叫做净满，也就是二无不净，二无不净就是属于色律一切，三无不满就是色三法界，这两种都是属于自利，另外色众生界是属于利他。好，这个我们就再说明。那么梵语卢舍罗佛此云净满，此地翻译就叫做净满，所谓的净就是清净，满就是圆满，清净圆满这是什么意思，也就是二无不净，三无不满，一切恶法全部都断除清净了，一切的善法修学没有不是圆满的。那么这二无不净的意思，也就是我们梵网经上得的三聚境界当中的所谓色律一切所说是，因为这色律一切就是要止息一切恶法的那么色律一切的止一切恶法就是修因将来就可以成就卢舍罗佛之口，所以叫做二无不净，所以色律一切，这个三无不满就是三法界，善无不满，一切的善法没有不错的圆圆满满的，就是菩萨界当中所说的色善法界，色善法界是属于修因，那么成就卢舍罗佛就叫做善无不满就有满这个字的意思，前面二无不净就有净的意思，一切的善法都修学圆满了，那么这两种合起来就是属于自力，止恶就是属于止持而戒法，作善就是属于作持，也就是止作恶持，由此止作恶持所感得的果报就是恶无不净，善无不满，这是属于自力。还有一种就是属于色众生界，色众生界也就是劳逸有情界，这个是属于利他，属于利他那么自利利他都做得圆满，所以就能够成就卢舍罗佛，卢舍罗佛因为卢舍罗佛在因地当中所说持三聚境界，所以在果报上就感得卢舍罗佛，那我们呢亦复如是所以这个诸佛是已成的佛，我们众生是未成的佛，我们在因地发大菩提心，好行这个六度万善，依靠菩萨戒好这么去做， 我们修人们呢，仍然一样的可以证得如是那佛这个圣果。好，所以我们在因地要以无漏的戒定慧这三学，那么好修学圆满，才能达到无上菩提大不涅槃，这个就属于报身那么如是那佛他是以智慧为身，也就有始觉的智慧而能够契合于本觉的离体，由因而到达究竟的佛口，这个就是报身佛。报身佛接着我们再看第三化身，化身梵语叫做释迦牟尼，翻作中文此缘此地称作能人寂寞。这个能人是他的姓，寂寞是他的名称，他的名字名字哈。能人就是释迦族的祖先，能够行人乘，所以以此作为他们的族姓。那么寂寞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有一回佛陀的父亲净饭王到寺中集会的时候，净饭王就抱着悉达多太子来到寺中大集会的当中，佛陀还没有来到的时候太子还没来的时候，大众都吵杂得很，可是佛陀一到场，大众都寂寞无声了，因此就借着这个因缘，所以就叫做寂寞以这个来称呼佛陀的名称，利他的名称，这是依靠事相上来说明他的德号，人人寂寞的德号。假如依义理上来讲，人人就是表示大悲，寂寞就是表示大智，所以合起来就是悲智双运，所以佛的这个称号就记住悲智双运我们度化众生要成就佛道，仍然要悲智双运，我们除了有悲心之外，仍然要有智慧来引导，才不会成为爱见之悲。你的有智慧，你的这个悲才能够平衡，没有冤亲之别。那么就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才能够达到这样子。所以悲智有双运，这个就是讲到这个化身，就是释迦牟尼也就能人寂寞的意思。那么释迦牟尼这是指应声佛来讲的应声佛应声佛也就是属于化身，应化身佛那么也就是四现三十相八十种好，在我们这个南阎浮提菩提树下金刚座上八相成道的这尊应化身佛来讲的。所谓的八相成道，第一就是有多帅天这个降下人间，有多帅天降下第一，第二脱胎，第三降生，第四出家，第五降魔，第六成道，第七转法轮，第八入涅槃。不过在大圣当中没有降魔他有出胎，因为大圣之中魔即佛，因为生死即涅槃，烦恼即菩提，所以大圣没有降魔，而小圣没有讲到出胎，大圣有住胎，大圣的住胎就等于住在七宝所庄严的大宝 楼阁之中所居住，这是大圣住胎的相传。那么小圣没有住胎，有什么？当有什么啊？因为在菩提树下金刚座上一坐，那就震动魔宫，所以魔王要来扰乱，因此才有这个降魔，就称为卢舍那佛，卢舍那佛，或者是变一切、有这个降魔。接着下头就讲到啊，说法身也有分两种，报身、化身都是一样的，都分两种。这个根据梵王的玄义，无义大师的玄义，他就这么说：要三身皆具担负恶意，法身担责为止，本来清净离体；报身担责为止，无上功德智慧；化身担责为止，应现如水中月。这是什么意思？维大师的梵王玄义，他就说：要查法报化三身都记住单护两种的意义，单的还有重复的，复的双的，这两种的意义。法身单的情形唯独指本来清净的离体，这个叫做法身；报身单的情形唯独指无上功德的智慧，这个就是报身；化身般的情形唯独指应现，就如同水中月，千江有水千江月、就好像观世音菩萨随略来现身的情形、就是化身道、的情形。接着我们再看法身复的情形，它就分两种了，分两种。我们看表第八第八页，法身二种：一、自性清净法身；二、离垢妙极法身。自性清净法身，也就是我们众生本源自性的天真佛，这个叫做自性清净法身。第二，离垢妙极法身，也就是诸佛所称究竟法身之理，法身的这个离体，这就属于离个妙体，愿离一切烦恼过会，微妙至极的这种法身，这种法身啊。那么前面的自性清净的法身，自性清净也就是指佛性这方面说的，这是生佛平等，生佛都去主谈。而离垢妙极法身，这是指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他已经有修因正果的真实功德，也就是所谓的诸障绵绵已经出离烦恼所知的障碍都是圆满光明了，所以叫做离垢妙极的法身，离垢妙极法身。好，那我们众生只能够称作自性清净的法身一切诸佛才可以称作离垢妙极的法身。接着报身也有两种，第一种叫做自受用报身，第二他受用报身。先说明第一种的自受用报身，它是什么意思？它跟离垢妙极的法身的意义是一样的，也就是诸佛的自断恶德已经究竟圆满了。换句话说诸佛的自得已满，断得已尽，断得断除一切烦恼已经穷尽，自得就是修一切善法有智慧，以般若的智慧修习一切善法，没有不圆满的，所以是自断恶德都已经究竟圆满这个就是诸佛自断恶德究竟真实的 这个佛口，究竟佛口，究竟的这个报身，所以自所用的报身，自所用的报身，那么也就是自觉圣智的境界，不是普通的凡夫恶圣还有菩萨等全教菩萨这些等等所能够了知的，所以他就叫做自所用报，就等于离垢妙谛的法身意义是一样的。第二叫做他所用报身，他所用报身也就是地上的菩萨随着他的心量所见到的这成相好意相好都没有分弃他，他是用报身，也就是十地以上的菩萨才能看得到的。这种的报身有无量的相好，无量的功德，乃至一的功德一的相好都不可心思恐意哦。这个凡夫小乘他们都看不到，唯独十地以上的菩萨才可以看得到，或者三贤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些大根基的众生也才能够看得到。这是他受用报身，他受用报身啊。所以了佛一出世开始就宣说了大方广佛法音经，恶圣人虽然在错，他们是不见不闻哦，不见不闻啊，所以他不能够看到这种他所用报身的境界，所以大法眼的这种境界，二圣圣者看不到的，看不到啊。二圣圣者尚且如聋如哑啊，何况凡夫众生哦，更不能见，更不能闻了。接着我们再看化身有分两种，第一种叫做应现身，应现身；第二叫做变化身，变化身。所谓的我们先说明变化身，从后边说到前面啊。先说变化身，变化身是什么意思啊？就无而复有，没有忽然有了。又如同观世音菩萨，他能够三十二应身，随时随地由众生有感，菩萨就有所应啊，行生救苦啊，众生有苦乐，一直哀叫哀求菩萨来救乐啊，众生有感，菩萨就有应，是吧？这个他或者化身比丘身、比丘尼身、男子身、女子身等等，是无二复有，随力现身，甚至来的时候也不感觉，去的时候也不觉知的情形，所以叫做变化身。接着我们再看说明第一种的应现身，应现身是什么意思啊？也就是应物示现，如月应水啊，应物应众生来示现，就如月应在水中，千江有水，千江就有月影啊，这个一样的。那么应现身就等于佛在应度出生八相成道，也就是佛应现于人间现身说法。既然应现于人间现身说法，所以叫做应现身，这个就是指藏六老比丘相。不过应现身这个八相成道的这一场一共又可以分成三场，第一种叫做圣应身，第二代内圣应身，第三内应身。先说明第一种的圣应身，圣应身也就是指他所用报身来讲他这一种哦，也是指前面的报身哦，所以他所用报身来说的啊，这是地上的菩萨所看到的，他相好是无量以及一类大根器的众生， 他虽然未登地，因为善根力也能够看得到他。好，这个就属于圣应身。第二，戴略圣应身，戴略圣应身。那么戴略圣应身是属于通教的三圣圣者所看到的，他能够介入别教原教，所以称作圣。然而由于依靠分别世事的这种作用，所以叫做劣，叫做戴劣的圣应身，戴劣圣应身。那么三圣的圣者就是声闻缘觉菩萨，这三圣的圣者，三圣的圣者，这种身叫做他受用报身。那么这里的声闻缘觉菩萨，这里所说的菩萨是指什么菩萨？是指三贤的菩萨来说的。因为三贤的菩萨仍然是以四六度来修学，未能够升起理观，所以成为戴略的圣应身，戴略的圣应身。那么戴略的圣应身说法的人，也就是指我们《梵网经》当中在大梵天王宫说法的那位本师释迦牟尼佛来讲他，这属于戴略的圣应身。第三，略应身，略应身就是指的藏六老比丘像，也就是在南阎浮提菩提树下成道的这尊佛，叫做略应生佛，略应生佛。那么这是三界内顿根的众生所看到藏六老比丘像，唯独一分别世事，他不能够通达相海无边的这种意志，所谓成都列，叫做列应神，他不能看到无量的相好，无量的庄严，他不能看到他只看到藏六老比丘像。那么藏六的老比丘像，他也有三十相八十种好，视线八相成道的这尊佛，就是应神佛，也就是我们2500多年前视线出生于印度的这一尊释迦牟尼佛来说的，这是属于略应身，略应身。那我们这一部佛说梵网经的佛说，究竟是指哪一尊佛来说呢？在大梵天王宫中说法的，就是指戴略圣应身佛来讲他。如果到南阎浮提菩提树下成道的，就是指略应身佛来说的。对于哪一尊佛说法，唯他是他曾经这么说：说如舍那佛自起坐在莲花台上示切，说出梵网经心地品，这是指他受用报，在说他受用报报身，前面的报身。在前言上头，在上天里头也有啊，下天也有啦啊。前言上头有讲到千世家，千世家就是指戴略的圣应身。那千世家又化现成为千百亿世家，千百亿世家就指略应身佛来说的。所以以卢舍那佛为本地佛，他化现千世家为基门之佛，然后千世家又化现千百亿世家属于基基之佛，所以有本基这样子本体的这个佛身的区别。好，那么但是卢舍那佛 同千世家千百世家，到底三生还是一生啊？到底是分成三生还是一生啊？假若要思维他的义理，乃至菩萨也不得而知啊。因为三生的意义是无量啊。那么三生就是一体，一体能够成就三生的功能和用，所以下头就说比喻了，所以下头一个三角号，他就说了三生是一，是三是一啊，下头就比喻哈，法身如摩尼珠体，摩尼珠体是圆满的，报身就如摩尼珠光是清净的，化身如摩尼珠影是复色的啊。那么法身佛，法身佛就如同摩尼珠的珠体，诸体是圆满的，报身佛就如同摩尼珠啊，这种圆满清净诸体所放出的啊，这个啊光明，这种光明是清净的功能得用，所以叫做如摩尼珠光，它是清净的，因为报身佛是清净的啊。为什么说呢？因为他就以始觉智而证的本觉理，十本合一，不被烦恼成过所染污，所以称作清净，这个叫做报身佛。那么化身佛就如同诸云覆沙，诸体诸的光明啊，他所现的这个啊，这个啊，就诸如同诸云覆沙，诸云覆沙就化身佛，离体离开诸的本体，而没有光明，离开光明而没有影子，因为光影才了知光明，因为光明就能见到诸体，所以是覆沙，如摩尼诸云覆沙，护沙的情形。那么化身佛就如同诸光的光影，能给予种种宝庇的利益，而来利益一切众生，那么就等于化身应现于世，教化众生一样的。所以三身就如同摩尼珠的珠体圆满清净，还有光影，不可说一也不可说三。假使我们能够了解摩尼宝珠一体有三种的功能，而三种功能也不异于此一体，明白这种道理，我们也就能够了解佛三一体三种说法的这种意义。了解佛的一体三身的意义，那么方往心是哪一尊佛所说的啊？我们就可以思过半夜，思过半夜了。又此三身，也就是诸佛所证得的三德密藏，为什么呢？下头说啊，三身即三德密藏啊。为什么呢？也就是法身就等于法身德嘛啊，除了众道之外没有另外体性的缘故嘛，所以法身就是属于法身德，报身就是属于般若德。为什么？因为证得离体是由真实的般若智慧的缘故嘛，有真实的智慧才能证得离体，因为有始觉的智慧才能够契合本觉的这个理体，本觉的真理，所以报身就属于般若德，化身就属于解脱德。为什么呢？因为能够处处应现而前往的缘故，解脱也就是解脱生死烦恼，所以此三德密藏 啊，是诸在诸佛来讲是不真，众生虽然是迷惑颠倒，但是也不解，他是佛而具足的，所以都叫做佛啊。只是众生是随理即佛，佛是就近即佛。那么为什么众生不解呢？啊，因为众生一样具足这三德秘策，只是欠缺修功而已。而为什么诸佛不证呢？因为证得佛果只是但乎本实性更无一法心的缘故嘛。这个刚才说了。好，接着下课再说明三生中到底是哪一生来受法呢？在五义大师的玄义上头，他就这个五义大师他就这么说，说三生非一非一，不可定执何生说法。佛的三生，法身、报身、化身，乃是非一非一，不是一可，也不是两样的，不是差异的，不是一哦，也不是差异的哦。也就是不可说它决定是一，也不可说它决定是三，所以不引起执着是哪一生来说法。既然是非一非三，那怎么能够决定哪一生来说法呢？这是五义大师所说的。另外古德也这么说，古德云：报化非成佛，不能说法。说报生佛、化生佛不是真佛，所以不能够说法。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恐怕有人迷失、执事迷理、执相迷信、执着种种相，我相、人相、众生相、作者相啊，而迷惑正如本性啊，诸法的体性，迷惑了执相迷信，所以才讲这个报生佛、化生佛啊，那都是功能作用，都是功能作用哦。假使摄用归体，那么报生、化生都是了不可得的，所以唯独真正之佛啊。换句话说，也才能够说法。接着，或缘或者这么说，法身乃自觉圣智境界，无言无说。安能说法？凡说法必皆他受用报或应化身是也。或者又有这样子的说法，说法身是自觉圣智的境界，化身我是无言无说的，他是无形无相，他怎么能够说法呢？所以凡是说法的都是他说用报身或者是应化身才能够说法。那么这种的说法就是怕人家一听，一听讲说法身本觉的离体在说法，而堕落于在有情的测度啊，怕他升起虚妄分别，所以就唯独只提看报生活、化生活而再说法。实实在在来讲呢，也不是法生活，但是也不离开法生活，也不是报生化生，但是也不离开报生活、化生活。假使具足四悉檀的因缘哦，下头就结论哦，若具四悉檀因缘，说何生说法即可。假若具足四悉檀的因缘，你说哪一生说法都可以。那什么叫做四悉檀？悉檀就是法幻并举，法文跟梵文都把它举出来。悉就是法眼，就是我们中法的言语，是普遍的意义。梵就谈就是梵语，印度话 那就布施的意义，合起来叫做普遍布施，这个称作西坦，所以是华范并起，华范并起。所以具足是西坦的因缘，哪一生说法都可以，都可以哦。所以在法界性论上头，他就有一首偈颂这么说，他怎么说？说水银后真经能图诸色相，功德后法身处处应现王。前面就比喻，后边就合法，前面两句就比喻，说水银后真经跟真经把它合起来，水银再加上这个金粉呢，真经能图诸色相，能图诸多的这个色相譬如佛像啦，用泥塑木雕的啦，那你要装成金身的话，用水银跟金粉就调配起来，合合起来，难道就可以金粉涂上去就现出金身来所以叫做水银或真金能涂出色相。那么下步就合法，功德或法身处处应现王。功德就是什么？就是报身。或法身，法身就是法身，处处应现王就是法身，就是法身，这个意思所以三生也是一体三生一体不可分割，或者说三生个别说也都可以法身佛、报身佛为地上菩萨来说法，圣运生佛为三圣圣者来说法像地田以及声闻缘觉这些来说法，利运生佛为我们凡夫众生来说法也都可以，也都可以，或者说三生完全都不说法也可以，就如同《金刚经》所说的说了我出世49年不曾说一次假如说我说法就是谤佛，这种意思。那么按照真实的法身本体来讲，的确是未曾说一次，为什么？因为我们任何所说而不能够契合本体，就好像饮水冷暖自知，必须你要亲自去饮，所以为政方知不可言说的，也不可以用心去思维的，所谓的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的。但是何乎是西坛的因缘的话，你说他哪一尊佛说法都可以，时间已到那是西坛，我们就下一回再分解回向。就是法身才是本觉离体，才是真正之佛。